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3回。这个傀儡啊，别看体型巨大，但是巨刃之光却似乎雷霆闪电，只是一个闪动就到了韩立头顶处，一股让人毛骨悚然的寒意先一步的一绕而下，寒意所过之处，让人血液瞬间凝固而起。先天遁光，有些意思了，怪不得能击散我的噬灵火鸟。韩立神念一接触到那股寒意，却双目一亮，一条手臂一个模糊往上一抬，一声闷响过后，无数气浪滚滚四散而出，整个火海再次为之晃动了一下，那口巨刃竟被一根手指轻描淡写的抵住了。韩立任凭巨刃上寒光滚滚而下，却神色依旧，一副视这股奇寒如无物的样子。这也难怪啊，以韩立现在肉身之强，区区一些奇寒的确是没有办法伤其分毫的。不过那头巨大的傀儡的本事，却自然不可能只有这么一点儿。一件精刃被挡住了，当即目中冷意一闪，忽然一张大口，一道乳白色的光柱一喷而出，同时另一条手臂一个挥动之下，顿时一张赤红大手在空中浮现而出，并在无数符文簇拥之下，恶狠狠的向韩立是一捞而去了。大手尚未真的落下，一股炙热至极的红光就先一卷而出，刹那之间一股焦糊的味道传来，红光竟似乎将虚空都要直接洞穿融化一般，威能之大可想而知了。韩立的脸色一沉，忽然一只袖子猛然往身前一挥，顿时一片灰蒙蒙的光霞一卷而过，那道先到一步的乳白色光柱竟一个闪动的不见了踪迹，仿佛被那灰色的光霞直接挪移走了一般。同一时间，一只洁白如玉的手掌也从袖中一探而出，并不慌不忙地冲着飞卷而来的红光和随后的赤红大手轻轻地一拍而去。呼的一声，看似普通的手掌竟然一下子洞穿红光而过，并结结实实地击在了那赤红巨手之上。比韩立手掌足足巨大十几倍的赤红巨手立刻被一股无法抵挡的无形力量侵透而过，微微一颤过后，竟无声无息地化为了粉末。巨大傀儡面无表情，体表赤红之光猛然一盛，身上竟隐约地现出了数只似牛似虎的魔兽虚影，并发出了一声怒吼之后，就要作势冲韩立一扑而去。但这个时候，韩立目中金光一闪，突然一张口，一口金色剑光一喷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就瞬移一般的出现在了傀儡近前处，围绕着他庞大的身躯一个缠绕，咕咚一声，傀儡庞大的身躯纵然灵光狂闪，但还是没有办法抵挡的被从腰部一斩两截一下子翻身栽倒了。至于其体表刚浮现而出的怪兽虚影，更是各自一声呜咽过后，全都化为了滚滚的青烟消失掉的。但是下一刻，傀儡两截身躯被地上晶石中所冒出来的滚滚赤焰一个缭绕，展开处那红光一闪，互相之间一下子喷出了密密麻麻的晶丝，并猛然一个拉扯，傀儡两截身躯瞬间重新接上，表面伤痕的狂闪了几下之后就弥合如初了。不过韩立一看到这个情形，二话不说，一只手掌呢又是虚空往下一按，轰的一声巨响，一只拇许大小的金灿灿的光手凭空在傀儡上空浮现，并五指一分一拍而下，巨型傀儡只觉得身躯上蓦然一沉，接着一股晴天巨力毫不留情的一压而下，傀儡整个身躯表面条条白痕一现之后，就彻底的化为了一团红光爆裂而开。在爆裂声中，一颗拳头似的金色光团从碎片当中激射而出，一个晃动过后就破空而走， 亨利对此却似乎早有所预料，冷哼了一声，原本探车的五指猛然一缩，往回虚空一抓，松了一声，金色光团瞬间被一股巨力笼罩了，一个颤抖过后就被韩立凭空抓到了手心中。他低头一看，赫然是一颗表面遍布了精美符文和孔洞的金球。此球托在手上，轻飘飘的，毫无分量，竟仿佛里面全是空的一般。果然和一般的傀儡大不一样，奥妙大概全在此物上的。韩立抛了抛手中的金色圆球两下，脸上闪过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一旁的银月看到了这一幕，嘴角却泛起了一丝苦笑之色出来。他虽然说知道进阶大成之后的韩立实力之强呢，早已非是其能真正想象的，但是一直以来没有什么真的可以比较的标准的，故而对韩立强大的程度原本无法看透多少的。可刚才这名巨型傀儡的强大，他自问绝对不是对手，但是在韩立面前却抬手举足之间就被抹杀掉了，这让银月终于弄清楚了几分其和韩立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心中不禁大为感慨啊。就在韩立暗自有些叹息的时候，虚空中点点银焰重新浮现，再猛然一聚，一声闷响，银色火鸟就重新浮现而出了。但是这一次韩立并未再催动此火鸟继续前进，而是将手中的金珠一收过后，神念往四周淡淡一扫，就面无表情的单手一掐诀，呼的一声，银色火鸟扬手一声轻鸣发出，身躯骤然之间狂胀巨大了起来，顷刻之间的功夫，一头百余丈长的庞然大物就出现在了火海中心处。四周滚滚火浪被巨型的火鸟一逼之下，竟仿佛让出了一大片空旷之地出来。收！韩立却没有就此收手，反而一根手指冲银色的巨鸟虚空一点，口中一声低喝，轰隆之声大作，火鸟两只银灿灿的羽翅只是猛然一扇，无数银色符文从中狂涌而出，同时呢，一股庞然的吸力同时往四面八方浩荡一卷而去。原本被硬生生逼开的火海中，一下子嗡鸣之声大作呀，一波波的火浪猛然一滚之下，竟幻化出了十几道火柱，往巨大的火鸟身上一卷而去。赤红的火焰一接触火鸟的体表，就无声无息的融入其中，而每多吸入赤焰片刻，火鸟的体型随之再长一分。不过一盏茶的功夫之后，四周的火海就被一吸而空，终于将附近区域的真容显露了出来。银月的眸光四下一扫，不禁全是惊讶至极的表情了。只见他们所在的地方，赫然一片方圆千亩大小的高台，表面铺满了赤红的晶石，在这高台的四周呢，却是一片空旷无边的洼地，里边密密麻麻的全是大小不一的深坑，而这些坑中各种灵光闪动，里边赫然全放着一具具高矮不一的魔晶傀儡。这些傀儡身披五色甲衣，手中或持着长短不一的各种兵刃，或捧着背着一些古怪的魔器，甚至其中呢还有一些外形狰狞的兽形傀儡。远远看去，这些傀儡煞气冲天，数目之多几近十万的样子。韩立眉梢一挑，目光飞快的一扫，也就将这些傀儡的情况查看的差不多了。这些傀儡竟然大多呀等级不低，其中大多是结丹元婴等级的实力，化神炼虚也占据了其中十分之一多。可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数十头外形和先前刚刚击毁的那头巨型傀儡差不多的顶阶傀儡。这数十头魔晶傀儡虽然还远没有达到合体后期的境界，但是也有初中期的实力了。如此庞大的一股力量，若是全都带到外界的话，恐怕也足以让不少大势力瞠目结舌了。原来这位麒麟老祖竟然是一位炼制魔晶傀儡的大宗师， 这倒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啊。韩立单手摸了摸下巴，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韩兄，你打算如何处置这些傀儡啊？银月也早就看得目瞪口呆了，一听韩立之言，终于清醒了几分，深吸了一口气之后，有几分火热的问道：怎么处置？自然全都带走了，难道还打算留给后来的魔族不成吗？韩立毫不犹豫的说道：好吧，那月儿帮着你一起收拾。银月极为兴奋，韩立自然没有不同意之理，轻笑一声，点了点头。银月二话不说，身躯一动，徐徐腾空飞起，皓腕一抬，数枚储物镯化为了各色光球飞驰而出，并向某一方向的大片傀儡一飞而去。而韩立啊，则神色不变，但是一条袖子一抖过后，顿时数十枚五颜六色的圆环同样疾驰而出，并在高空当中一个盘旋，就向其他几个方向呼啸而去了。只见这些储物镯滴溜溜一转之间，各色光霞从中狂卷而出，下方凡是被霞光一扫而中的魔晶傀儡，纷纷一个模糊，在坑中消失的是无影无踪。这里的傀儡数量纵然惊人，但是在两人一起动手之下，所有的傀儡呢，还是很快的被收得七七八八。不过收到那数十头合体期的顶阶傀儡的时候，这些魔晶傀儡的体表金光一闪，竟对储物镯的摄取灵光呈现了抵挡之意。银月见此，口中一声轻疑，但马上不怒反喜，两手食指只是一弹，顿时一道道各色法诀即逝而出，一闪即逝的纷纷没入到顶阶傀儡的身躯中。这些巨型傀儡的身躯微微一颤过后，这才纷纷放弃了抵挡之意，同样的被收进了圆环当中。而当最后一头傀儡一闪从坑中消失过后，顿时整个巨台一声轰鸣，竟然忽然自行的往下深陷而去了。银月见此不敢怠慢，急忙一飞而回，重新落回到了巨台那个地方。韩立则脸上一丝异色闪过，一抬手之间想让这巨大的火鸟凭空散去，然后两手一背，也站在原地不动了。在轰鸣声当中，巨台几乎陷入地下百余丈之深，然后才一声剧烈的震动静止了下来。但这个时候，韩立和云叶却都朝同一个方向望了过去。在对面一片灰白的石壁之上，一个毫不起眼的青色石门赫然静静的耸立在那里。走吧，我没有感应到里边再有禁制的波动，看来这里就是那气灵老祖的真正藏宝处了。韩立忽然说道。银月点了点头，脸上也有几分兴奋的表情。二人当即向那石门走了过去。等到了离门不过十五丈远的距离的时候，韩立抬手遥遥的虚空一按，石门顿时在一股巨力一推之下，无声无息的朝内打开了。门后光芒大盛，隐约可见一个巨型殿堂模样的空间，里边呢放着一个个长条形的石墩，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东西。韩立的目中一丝喜色闪过，带着隐约毫不犹豫的走进了门中。到了大殿当中，韩立的目光左右一扫，这才真正看清楚了里面的一切。只见一个个数丈长的石墩上，或摆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盒子玉匣，或者直接放着一件件式样不同的器物。这些宝物或一个个光芒夺目，让人不敢直视，或一个个式样古朴残旧，丝毫不起眼。从他们散发的气息来看，这些器物呢，竟无一不是在外界让人为之疯狂的顶级的宝物。不过韩立只是大概的扫了一眼，目光就全都被大殿最中间三座比其他石墩高大的石台吸引住了。在这三座精致的石台上，分别放着三样不同的东西：一柄锈迹斑斑的青色骨戈，一个淡黄色的葫芦，以及一条不过半尺长的漆黑非洲。 杭丽的神念只是往这三件宝物上一扫过后，脸上却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动容之色出来。音乐美眸闪动之下，同样被这三件宝物吸引住了。杭丽抬手先冲那柄青色的骨戈一招，顿时此物表面一阵青光晃动，嗖的一声向杭丽击射而来。杭丽手臂一展，一把将青戈是轻易的抓到了手中，往身前一横，打量了两眼之后，忽然一笑，递给了一旁的银月。这件宝物应该是一件融入玄天残片的圣器，对我没有太大的作用了，但是应该正好适合你的。多谢韩兄，那我就不客气了。银月心中一喜，没有推辞，一把接过了骨戈，欢喜异常的看了起来。这个时候韩立再次单手一招，那只黄色的葫芦一下子破空到了手中了。这时韩立略检查手中之物，脸上却闪过了一丝意外之色，可想了一想之后，手掌一个翻转，就将葫芦无声的收了起来，然后再朝三件宝物中的最后一件望去。那件漆黑的迷你飞钟显然就应该是传闻当中的莫灵圣珠了。韩立双目微眯的凝望了一会儿之后，脸上再次的流露出了一丝笑容，单手一掐法诀，冲此周虚空一点而去。嗖的一声，黑色飞舟微微一颤过后，自行的从石台上徐徐升起，接着体表漆黑的银纹是滚滚一冒过后，体型呢就开始疯狂的巨长起来，甚至于连整间殿内的其他宝物也一下子嗡嗡作响了起来。半个时辰过后，地表处的湖面忽然之间湖水翻滚不定，一波波的巨浪凭空一卷而来，并向四面八方狂打而去。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过后，包括湖面在内的万亩大小的冰原一下子寸寸的碎裂而开。在无数冰雪纷飞当中，一只巨山般的庞然大物从中黑乎乎的一飞而出，竟然是一条体长超过了千丈的擎天巨钟。只见此钟上下足有十几层高，通体乌黑发亮，遍布了无数玄妙的灵纹，同时在巨钟前后两侧各自竖立着十几杆高矮不一的银色巨幡，上面隐隐约约明印着各种异兽奇禽的画像，而在巨舟的甲板之上遍布着一个个笔直站立的魔晶傀儡卫士。一声轰鸣过后，巨舟就化为了一团黑光破空而去，眨眼之间在天边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两个月之后，灵界一座不知名的小型山脉上空，忽然之间轰鸣之声大作，滚滚的乌云一下子从四面八方往同一处汇聚而来，并滴溜溜一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黑色的漩涡，一阵阵空间波动从中传出。一声惊雷般的巨响过后，无数银狐在漩涡当中交织缭绕，随之一只漆黑的巨舟从中徐徐冒出，同时呢附近虚空一阵剧烈的扭曲，仿佛整个天空都要被硬生生的撕裂而开一般。在巨舟最高一层的一个高台之上，韩立双目微闭站在那里是一动不动，音乐则面带一丝兴奋的站在其后面。终于回到灵界了，竟然比想象中的要容易得多。这艘魔灵圣舟还具有空间属性的神通，这倒是一个意外之喜啊。当整条巨舟从漩涡中飞出之后，韩立双目一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的说道。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4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4回。银月听完了韩立的话之后嫣然一笑，我们找的那处节点入口并不太稳定，原以为选择从那边回到灵界 是要多花费一些时间的。不管怎么说吧，这一次进入魔界可算是不虚此行啊。韩立微笑着说道，的确如此。银月一想到自己分到的那一部分气灵秘藏中的宝物，欣喜至极的连连点头。好了，既然回到了此界，先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然后就直接返回圣岛吧。莫兄和傲笑前辈应该都在那边等着我们的。韩立神念飞快的往整个山脉一扫而过，从容不迫。听韩兄的口气，这里距离人族并不太远了。银月的精神一振，虽然计算有些误差，但这里的位置反而比预料当中的离人族更近一些。这可太好了，那现在咱们就走吧。银月是大喜过望。韩立轻轻一笑，没有直接回答，身下的魔灵圣舟却一颤过后发出了嗡响，激射而出。而留在原处的黑色的漩涡，在巨舟一离开没有多久之后，就徐徐的溃散消失了。半年过后，人妖两族交界处的圣岛上，一名银发青年和一名老者正在主殿大厅当中交谈着什么，正是傲笑老祖和莫简离二人。在二者下方的大厅两侧，十余名圣岛长老则老老实实的束手而立。哎呀，算算时间，韩小子早就应该回来了，这不会是在魔界又遇到了什么问题了吧？这一次傲笑老祖眉头紧皱，有几分担心的跟对面的老者说道，放心吧，韩道友如今神通之大，远不是你我可想的了，连个鸣虫之母都未能奈何得了他，还能出什么事情啊？莫浅离却摇了摇头说，哎呀，话是这么说不假呀，但是这世间强大的存在不计其数，那小子可又不是一个安分的主，谁知道会不会又招惹什么了不得的麻烦呀。傲笑老祖撇了撇嘴，傲笑道友，怎么听着口气啊，越来越像老丈人的女婿的说教了？不会啊，这心中真存着将你孙女和韩小子凑成一对的想法吧？莫简离一抚胡须，笑眯眯的说道：“哎呀，本老祖就算是有此想法，那又有什么稀奇的呀？以灵儿的资质，不说以后有十成十的把握进阶大成。”但也比下边那些家伙有希望的多。再说了，我这孙女儿若是成了韩小子的伴侣，以后我们人妖两族岂不更是一家人了呀？傲笑老祖一翻白眼儿，用手一指两侧的圣道长老说道。殿中的圣道长老一听此言，脸上一阵尴尬之色闪过，但是口中呢却连连称是：“你这老家伙呀！”莫简离闻言一阵苦笑，可是心中却不得不承认傲笑老祖之言的确有几分道理的。不过我好像听说韩道友在人界的时候已经有了一个双修伴侣，而且感情很深的样子，否则的话也不会飞升灵界之后至今未再另寻其他女修啊。莫简离又想了一想说道，像我等这样的存在，多找几个双修伴侣，那又有什么稀奇的事情啊？再说我这一对老眼不算昏花，自然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小子对我家灵儿绝对不是没有一丝感情的呀。傲笑老祖嘿嘿一笑，哦，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啊。话说回来了，韩道友的年龄相对我等来说，还算是刚刚开始而已。若是肯在族中再多找几名伴侣的话，可是有极大几率出现一些修炼资质惊人的后代啊。莫简离眨巴眨巴眼睛，缓缓说道。傲笑老祖听了这话不禁愣了一愣，他马上哭笑不得的一指莫简离，想要再说些什么，可就在这个时候，虚空中一声苦笑传来之后，一个熟悉的男子的声音骤然之间在大厅当中响了起来，二位道友还是不要拿小弟说笑了，否则的话在下可不敢再和二位相见啊。话音刚落， 大厅门口处波动一起，一男一女两个身影一现而出。其中一名青年一身青袍，满面无奈之色，正是韩立。旁边的貌美女子却满面通红，眸中带羞，却是银月此女。
哎呀，拜见韩前辈！
两侧圣道长老一见此景，自然大惊，急忙上前见礼。傲笑老祖和莫简离互相看了一眼，也是一副惊喜交加的样子。
韩道友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老夫这才能够真正的放心下了呀。
哈哈哈哈，韩小子，本老祖还以为啊，你真的将我那灵儿给拐走了呢。
这两位大成老祖也同时起身相迎。
二位道兄说笑了，在下和银月姑娘不是安然无事吗？诸位道友也不用太多礼了。
韩立一笑，然后一摆手，让两侧圣道的长老全都起身。
这里暂时用不到你等，你们全下去吧，我二人要和韩道友好好的聊上一聊。
傲笑老祖直接冲众长老吩咐了一声说道。众圣道长老闻言不敢违抗，纷纷答应了一声，退出了大厅。转眼之间，这里可就只剩下了韩立等四个人了。韩立也没客气，随便找了一张椅子坐在了两位大成期的对面，而银月呢则几步走到了傲笑老祖附近，白了这位祖父几眼，这才站到了身后。他显然呢还在为他刚才的话语感到几分羞涩。
韩道友啊，这一次若不是你，我和傲笑兄还真的恐怕要陨落在魔界了。不管怎么说吧，此情分老夫是铭记在心了。
莫简离冲韩立一抱拳，但是态度十分的诚恳。
不错，要不是韩小子这一次出手相救，我二人恐怕还真的要和那些魔崽子一同葬身在那上古封印之中了，我以后也同样会有重报的。
傲笑老祖神色一肃，同样凝重的称谢道：
不敢呐，二位道兄以前为了我们两族的生存，不知鞠躬尽瘁多少年了，晚辈前去相救这点事情，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韩立连连摆手的回答道：
这可大不一样啊，我二人以前纵然是为族中出了不少力，但是也不能和你的救命之恩混为一谈，此恩还是一定要还的嘛。
莫简离嘿嘿一笑的说道。傲笑老祖也是点头称是。韩立见此笑着摇摇头，倒也不好再多说什么。下边的时间，韩立和这两位大长老祖自然聊了一些在魔界的各自经历和一些与鸣虫之母有关的事情。当然了，有关那名还隐匿在始魔之地的上古真仙的事情，韩立自然是一句都没提，只是将此虫母的被灭事情全都推到了宝花和上古封印的身上。这倒让傲笑老祖和莫简离没有什么怀疑。
韩道友啊，你这才返回族中，应该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暂时就先不要外出了。
莫简离忽然神色有些异样的冲韩立说了一句。
莫兄这话的意思是？
韩立一下子就听出了老者言语当中的其他含义，有些诧异的问了一句。
老兄，下一次天劫恐怕没几年就要降临了，到了那个时候，你我说不得要亲自护法呀。
莫简离叹了一口气，凝重的说道：
什么？傲道友的天劫就要到了？
虽然说韩立一向是异常的冷静，闻言之后也情不自禁的脸色微变，目光一下子望向了傲笑老祖。
祖父，此事可是真的吗？
原本笑眯眯的银月脸庞顿时一白。
哎呀，这天劫嘛，原本早在千余年前就该到的，但是被老夫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才延迟到现在。这种做法虽然说可以让老夫多一些缓冲的时间，但是相对的，天劫在降临的肯定要比原先更猛烈一些。不过我原本就不看好这次天劫，这种做法总还是利大于弊的。有了这千余年的时间，灵儿你终于进阶到了合体期，外加有韩小的照应，我以后也算是放心下来了呀。
傲笑老祖沉默了片刻，这才嘿嘿一笑。
这么说，祖父是为了我才会做出这种饮鸩止渴的事情吗？
音乐的声音微微的颤抖了几分。灵儿啊，这和你没有多大的关系。就算说没有你，那个时候魔界已经有了要侵入我们灵界的意思，老夫呢，同样会做出这种选择的。
傲笑老祖神色一肃，然后说道。
银月却连连的摇头，显然不太相信的样子。
傲道友，这次天劫真的一丝度过的希望都没有吗？
若是需要何等宝物的话，在下可以设法的帮你寻找了呀。
韩立眉头紧皱，若有所思的说道，
若是未用这秘术拖延天劫之前，我还能有一成的机会话，现在嘛，大概连半成都不到了。至于说渡劫宝物嘛，老夫自然早就准备了，能够用到的也都搜集的七七八八的，剩下未找的那几样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老夫呢也就不再奢望了。
傲笑老祖叹了一口气，半成，这个几率也未免太低了一点吧？这可不行，祖父，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再提高一些渡劫的几率吗？
银月两眼微红，连连摇头。
办法，哼！哎呀，若是韩道友那名引雷根弟子是一名大成存在，说不定啊，还能助我再增加一成的机会。现在嘛，对我的天劫是没有丝毫效用的。
傲笑老祖不加思索的说道。
银月听了这话，脸色是越发的煞白了。
韩立和莫简离互相看了一眼，也只能苦笑无语。若是说将海大少的修为临时提升到合体境界的话，他们这些大成存在想想办法的话，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勉强做到。但是到同阶的大成境界，那是想也不用想的事情了。
至于韩立的那几座极山，虽然对抵挡天雷之劫有奇效，但是可惜呢，早已经炼化为了己用，自然没有办法拿出来相借。
有一样东西也许对傲笑渡劫有些作用，也许能够加大一两成渡过的几率。
莫简离脸色阴晴变化了一番之后，忽然这般说道。
莫前辈，那是什么东西呢？
一月一听此话，顿时精神一振。
傲笑老祖却闪过了一丝诧异的表情，似乎啊，此前从来都没有听莫简离提过此话。
韩立神色一动，也流露出了聆听的神色。
傲笑道友，石心老祖你应该知道吧？
莫简离没有直接回答所问，反而对傲笑老祖话题一转。
石心老祖
啊，自然知道，
他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入石魔之地的那位云岗族的大臣吗？我还和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最后呢，不是陨落在了上古封印中。怎么，你说的这个东西和他有关吗？
傲笑老祖略微思量了一下，回问道：
石心老祖虽然说没有抵挡天劫的宝物，但是有关那件东西的消息却是从他的口中传出来的，那个东西啊，应该就在灵族当中的。
莫简离脸上一丝异色闪过，解释了两句。
那些异族大成在进入魔界前的确先去过灵族一趟，并在那里停留过一段时日，看来此事多半不假了。但是莫兄，你说了半天所说的东西，它到底是何宝物啊？
傲笑老祖目光微闪。
是三千雷霄符。
莫简离略微迟疑了一下，这才终于说出了口。
什么？是这个符箓？这东西啊，不是传闻中的无上秘符吗？下界真有此等符的存在？
傲笑老祖终于神色大变，激动了起来。
韩立单手摸了摸下巴，也有几分动容。
这三千雷霄符作为为数不多的几种对抵抗大成之劫也有奇效的秘宝，典籍中有些记载，在诸界间呢也是大名鼎鼎的。但是和其他几种宝物不同，这所谓的道家无上秘符，因为是消耗物品，外加呢一向都存在在传说之中。听说呀，只有仙界的真仙才能够炼制，
孤儿各界当中还没有听说过谁真的能亲眼见到过，所以久而久之，即使一些大城期的老祖也渐渐的不太相信下界有此符的存在了。现在莫简离忽然开口说出了此物的名称，而且就在离人族不远的灵族当中，这让傲笑老祖这样的存在都情不自禁的惊喜交加呀。按理说三清雷霄符的确不该出现在下界的，但是石心老祖在灵族中亲眼看到了此符的存在，而且呢，我能保证他的消息不会有半点虚假的。至于为什么，老夫就不便明说了。莫简离一边讲述一边解释着，大有深意。莫兄这么说那一定不假了，不过石心老祖知道了此符的存在，怎么可能不设法将其弄到手啊？纵然他离下次天劫还早，但这等宝物绝对没有放过的可能啊。傲笑老祖纵然有些诧异莫简离的肯定，但自然不会真的问个究竟，反而静下心来思量了一会儿，认真的问道：这样的宝物若是放在我眼前的话，韩某自问也是不会放过的。韩立十分赞同。二位啊，你们是有所不知，不是石心老祖愿意放过近在咫尺的宝物，而是他原本呢就已经和此符的主人达成了交易，正准备从魔界返回之后就履行交易，将这三千紫霄符啊弄到手的。莫简离笑了一笑说道：在灵族当中，让石心老祖都必须用交易的方法才可能换到手，难道这符箓是落在了那个人的手中吗？傲笑老祖脸色一沉，竟然流露出了几分忌惮之色。不是那个人还能有谁呀？莫典离长吐了一口气，一阵苦笑。音乐听到这里眨巴眨巴美目，有些疑惑，但是又隐隐约约的猜到了什么。而韩立却忽然一笑：二位道友说的莫非是灵族的灵王吗？他一下子想起了当日在魔界进入洗灵池之前，那位灵王借助白起之身显身的一些画面来。傲笑老祖和莫简离脸色微微一变，并下意识的互相看了一眼。不错，我二人指的呀就是灵王，三星雷霄符如今正是在他的手中，而且还不止一张的样子呀。莫简离点了点头，也就坦然的承认了。什么？还不止一张？傲笑老祖微微一愣，可马上就不再多想此事。按照典籍上记载，此秘符纵然再多，但在一场天劫当中也只能动用一张的。有关灵王的名头我也听说过一些，但是只限于有这么一位灵族大成而已，其他的却并不太了解了。听二位道友的口气，对其似乎不太想招惹呀。韩立双目一眯，缓缓问道：嗨，何止是不想招惹呀，若是有可能的话，我和傲兄根本就不愿意和这老怪物扯上丁点的关系啊。莫简离一阵苦笑。哦，这是为什么呀？韩立很自然的又问了一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95回。